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这段信息开始呢，先介绍一个在非洲一个11岁的孩子，他用两小时的时间画出拜访他的法国总统。这法国总统当然大大的称赞了他一番，也勉励他以后要成为一个大画家。这个是布希总统。布希总统呢，在他2014年5月在他的前总统的图书馆里面做画展。因为他退休以后，从总统的位置退休以后就开始学画。据说他的孙女他的女儿对他的画像并不很满意，可是他在2014年开画展，画的是历届的总统跟世界的名人的画，就在他图书馆里面开画展。所以这个总统退休了还在成长。据说他2021年3月2号要出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合众为一，美国移民肖像，就是把美国的对美国有贡献的移民都画他们的像，而且对他们有段介绍。这本书内容怎么样还不知道，因为是明年，可是有人已经那么传出来了，就知道这位总统一直在成长，他要成长成为一个可能以后有地位的画家。这个小孩子呢，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是11岁。11岁的孩子，他在他教会里面做见证，把圣经66卷书的书名都背出来，而且书每卷书用一句话说清楚他这本书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最后他说他是用自己生命做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掌管我的生命。我最近呢也在网上找这个人的名字，可是找不到的名字，不晓得他成长长得怎么样。那这个是司布真，被称为讲道王子，或者你说是布道王子。这一个像呢，不晓得是他是年轻时候的像呢，还是他电影里面的像，我不晓得。不过知道司布真从六岁就开始很严肃的读圣经，很殷勤的读圣经。他的父亲是牧师，他的祖父也是牧师。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跟他祖父一起住的时候，他祖父鼓励他背圣经，就说你背一段圣经的话就给你25先令，25先令相当大。结果呢这个司布真背经背得太快了，结果他祖父呢付不起，就说你背一段圣经就10先令别讲了，因为他背得太快了。这个司布真在六岁就开始读圣经，他16岁成为教会的牧师，19岁成为英国伦敦后花园这个浸信会的牧师。那后花园浸信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是伦敦的大教会，竟然在他19岁的时候聘他成为主任牧师。所以他一直在成长，他没有读过大学，他也没有读过神学院，可是他造就了很多牧者，他写了很多的出版。那这是主耶稣，他12岁的时候在教堂里面，父母亲带他去，结果父母亲不知道先回去了，他就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 跟牧师们在那里讨论圣经，事实上也有人说是他在教导他们，所以他12岁就非常熟悉圣经了。当然他到30岁才开始布道，可是30岁出来的时候，他竟然呼召了12个使徒，这10个使徒对圣经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不是佩服他对圣经的看法，不会那么容易跟随他。所以知道耶稣从小就读圣经，因为犹太人父亲从小就教导他们圣经，很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了，12岁就跟这些教师们谈到了。所以主耶稣是一直在成长啊，这幅画说的我们从小孩子成长到年轻人，然后结婚成家，然后两个夫妻呢一直老了以后呢，其中一位在守另外一个人的坟墓，最后两个人都躺在地里面。这是世人的成长过程，基督徒成长过程呢，是我们盼望将来的千禧年国度，要在千禧年国度里面跟主耶稣一起在一起，最后进入这个新天新地。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借着希伯来书跟我们谈一道一个问题，就是第5章11节到14节讲到成长中的危机。因为希伯来人就是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犹太人的信徒，犹太人信徒被逼迫开始要回转，要变成犹太教，所以成长中是有危机的。那今天第一部分呢，就讲长大成人。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就在希伯来书5章11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从牛车本书好让我们知道，在基督徒走成圣的道路的当中，我们要追求成长走天路的时候，就像逆水神舟一样，行舟一样，不进则退。这希伯来人就面临了这个危机，求主借着这段圣经教导我们，好让讲的听的同蒙召义。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借这段圣经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信息呢，就是了解基督的真理。要基督徒要成长，一开始就要了解基督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少吃奶学吃干粮，第12节吃干粮才能够传讲他，所以认识他以后要传讲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三段呢，就熟练仁义的道理，要把圣经里面的真理要弄清楚，要熟练，这个熟练才能跟随他。就像12使徒，如果不是他们圣经很熟练，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他们的时候都说你来跟从我吧，就跟从了他， 因为他们对仁义的道理都非常的熟练。那最后呢，就是心窍练习的通达，第十四节就活出他的样式，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次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了解基督的真意，第十一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也要认识耶稣基督，这里圣这个希伯来书只用一段圣经，就是要论到麦基洗德。为什么论到麦基洗德，认识麦基洗德跟认识基督有关系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一节上说，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的祭司。所以要了解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对这句话要有深刻的了解。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是至高神所喜悦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有神的身份，他本身就是神，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他在受尽的时候，天上又响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又向门徒显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认识这位基督，他是神，他是神所喜悦的儿子。那第二个就是永远治理神国的君王，他好像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复活跟门徒住40天就升天了，升天了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实际上这告诉我们，他要永远在他的国度里面做君王，就将来 千禧年国度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他都要永远做作为王的那一位。你不要不再盼望会换另外一位了，这就是那一位，那位就是永永远远要做我们王的。所以你认识基督要认识这一点。第三个，他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是不是他在高高在上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呢？他是坐在神父神右边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世人跟神的中保，我们祷告要靠耶稣为我们来阐述理由，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他现在就在父神的右边，一直做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在做基督徒整个成圣的道路的过程里面，都要跟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父神的儿子永远做君王的发生关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引导我们到父神的跟前去，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而且这个中保是永远的，你不再寄望有别的中保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中保。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对耶稣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永永远远的，而且现在就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既得已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他是完全的大祭司，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顺从他，因为他是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永远的理由。我们要顺从他，学习顺从他，因为认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君王，他是大祭司的缘故。所以必须顺从的基督，他是我们必须要顺从的，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拯救者。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不顺从是什么呢？是不了解 这段话，不了解真正基督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说，即使圣经上面说你读了，听不进去，不愿意接受，表面上好像你接受了，可是你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接受，听不进去。今天世人都是这样，也知道圣经，可是对圣经有他自己的批判，上面的话很多是他听不进去，不愿意听的，甚至于反对的，这样他就不可能顺从耶稣基督，他根本不了解基督的真意是什么。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成长，必须了解基督的真意是什么，我们才能顺从他，他的话语才真正进到我们心里面去，才不会他的话听不进去，自己在心里面反抗这些话，不接受这些话，表面上好像你顺从了，事实上没有真正接受。
okay, 好了，行了行了，谢谢你啊。 OK， 谢谢。
好，第二个是诗篇14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听不进去神的话的人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是愚顽人，心里面没有神，所以他听不进神的话，神认为他们的思想是邪恶的。今天听不进神话的人就是世人，世人他们的思想都是偏离神教导的，赞成同性恋，男的跟男的也可以结婚，这是显然的违背，听不进神的教导，所以他就做了很多邪恶的事，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三个人一起结婚，四个人一起结婚。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要有混乱的性关系。他就做了可憎恶的事，神不喜悦的事，没有行善的，他所做的事情神不认为他是善的。这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的缘故，因为听不进神的话。列王记上18:21说，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民众一言不答。为什么一言不答呢？因为他仍然心思两意，在那里没有办法抉择，到底跟随是真神呢，还是跟随撒旦呢？就像今天的话语来讲，他不能够做真正的决定，模棱两可，心思两意，就答不出话来，不敢说到底顺从谁。这是今天的世人的态度。诗篇23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正了解基督真意的人，把神看成是他的牧者，就不至于在物质上有缺乏，也不会在身心灵上有缺乏。这句话一直是我做牧师的时候挂在办公室的。那现在那句话呢，仍然在潘牧师的办公室里，是因为是 GCBC 带过来的。那这就是了解基督真意的人，会把耶和华看成是他的唯一的牧者，靠着耶和华，你的物质上不会有缺乏，你知足，你在心灵上也不会有缺乏。那么这就是了解基督真意的人所做的事。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不要再心思二意，接受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靠他不致缺乏。 这是我们心灵的成长，成长的过程，必须向那个目标来前进，让耶和华真正成为你的牧者。你是他草场 上的羊，跟随他就可以得到 草吃，得到水喝，你的心灵就满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认识他。第二个就是少吃奶，学吃干粮。第十二节，十二节说，看啊，你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人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婴孩是只能吃奶，你不能喂他干粮的，你不能喂他吃饭的，他会呛死。那婴儿就要吃很容易消化很容易吞下去的，这个就是在灵里面是婴孩的。这里说看你信主的年日，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时间日子。人家跟你讲，哎，我邀你到哪里去，我说我没有功夫。没功夫是什么？就没时间。按照你信主的年日，信主的时间，他说本该领人归主嘛，可以去带领人归主，做腓力了。腓力是被选出来执事，那这个腓力执事呢，带领很多人归主。照你得救的这个年日，应该是可以去领人归主的，做腓力的。可是他不是，他仍然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在南非洲跟那个耶路撒冷之间的那个旷野里面那个太监，那太监读圣经读不懂，就说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自己读圣经读不懂，因为他没有办法吃干粮，还是婴孩，读圣经是读了，可是不能消化，读不懂，所以他道听途说，把那个腓力拉上车去啊，跟他讲。那事实上他是很好，很愿意追求，开始追求，请这个腓力上车去为他解释，因为他还是林里面的婴孩。那腓力上车就帮他做以赛亚书做了解释。那这是婴孩学习吃干粮的过程啊。那不做深入研究，他还没有办法深入研究。相信这位太监慢慢的会深入研究。那深入研究圣经里面的例子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比利亚的人，比这个圣经里看他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呢还要贤惠。贤惠的原因是什么呢？甘心领受这道，很心平气和，很愿意，很乐意的接受圣经的教导，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就是吃干粮，天天查考圣经，存着开放的心，准备好要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天天查考，要晓得这个道是跟不是，或者是不是。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不要就接受了，那是仍然吃奶，你回去要去查查看，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真正是神的教导，自己天天去查考这个圣经，要确实的明白这个道是还是不是。这就是开始吃干粮，做深入的研究。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少吃奶，因为婴孩长大以后，如果还天天吃奶的话，他长不大， 他也不会满足。好，这里说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小时候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事实上一面教导，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身量就是指的年纪啊，信主的时间啊，这个成为信徒的时间，并神和人的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一起增长成为成人。那时候他是12岁，12岁就跟那些教师们一起谈道，那一定是他从小的时候父亲就教导他圣经，他就研读圣经非常的留心，天天的查考，12岁之后才能跟那些教师们一起谈道，所以他的灵命是在一天天增长。到他30岁的时候，12使徒都佩服他跟随他，所以他的灵命是一天天在成长，是因为是干粮的缘故。如果只是喝奶，人听人家讲的啊，自己不去研究的话，他不可能成长。成长以后才能传讲他。他在12岁的时候传讲神的话，在30岁带呼召的12使徒一起在传讲圣经的话语，传讲耶稣基督。第三个，熟练仁义的道理，第13节。13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个仁义的道理不熟练，就是婴孩，他只能吃奶。只能吃奶，像哥林多前书3章1到2节说的，保罗说，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圣经里面有属灵的，有属肉体的，属血肉的，属血肉的就是还不认识神的，属肉体的就是刚认识神，还对神的话语不太了解的。最后是成长的基督徒，就是属灵的。所以他分成3阶段，就是只能把他当成刚信主的人，就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属肉体的就是还不太了解圣经的道理，这还是婴孩，在那里牙牙学语。我是用奶喂你们，保罗说是他是用能够很容易消化很容易了解的话语来教导哥林多的教会，没有饭喂你们，没有把深奥的道理传给他们，要他们自己去研究，自己去主讲，自己去消化，没有这样做。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他就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现在还是婴孩，还不能吃饭，到现在还不能，因为不能够自己消化，不能够自己主嚼，这是对婴孩只能吃奶的这个解释。好，第二个就是他不熟悉仁义道理。这里面这个仁义啊，是这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里面仁义呢，就是那个希腊字，那个希伯来文啊，那个希腊文的1343，把那个number 标出来，容易了记得。那个1343呢，就是那个希腊字。那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被翻成义。被翻成公义，也被翻成仁义，在这里边呢，刚好就是把它翻成仁义。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 靠中文的字面来解释，要知道它原来的原文是什么意思，才不会误解。那如果我们照中文的这个字面来解释呢，仁义是什么呢？就是仁慈公义。那仁慈公义就是仁慈是神的这个本性，公义也是神的本性。这人的本性呢，神是既公义又仁慈又仁慈的。那我们人呢，常常是公义不很仁慈，常常是仁慈或者不很公义啊。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解释，因为它原文那个仁义的字啊，是义的意思。因为所有英文我看过的英文读本都翻成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所以这仁义是和合本另外中文的一个翻译，为了读起来比较好，容易读。可是解经绝对不能够照字面去解经。那在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公义这个字就是这十三节里面翻的仁义那个字，跟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仁义就是公义，不是仁慈公义的意思，而是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个义字跟那个仁义是同一个字，义三四三，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这个义、公义、仁义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义是什么呢？义是从信而来的。这个公义，这个义啊，是神的本性，是神他以他的宝座，以公义公平为他的宝座的根基，是神的本性。这个神本性的义呢，是从我们信他而得到的。我们信他是得到神的公义，不是世界的公义，不是属世的义，而是神的义。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是当神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义字同样是那个字。所以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你经过神的管教，神的操练，当时不感觉快乐，甚至于感觉愁苦。可是熟练这个义的道理的人，会结出平安的果子。他被管教，被操练以后，他心灵是平安的，是喜乐的，他就得到了神的本性的义，是他从信而来得到的义，也是他受管教、受栽培、受训练得到的那个义。所以这个义要从信得到，也要从受管教、受栽培、受操练而得到，要熟练这个道理。这些道理是神本性，靠信得到，也要受操练训练，走成圣的道路去得到这个义啊，这才是成真正的义。这就是熟练仁义道德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会带给你平安吗？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八节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就是不能走神平安的路的人，走的都是不平安的路，他的心灵得不到平安，得不到那份属神的平安跟喜乐，他不真正认识神的义。那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九节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他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原来都是犯了罪的世人，都在坐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是神的话语光照了我们，神的救恩光照了我们，把我们的脚引到那平安的路上，走那条神圣的道路，认识这位神，就得到神的平安，走的是神平安的那条路。这样的人才真正熟练仁义的道理，才真正熟练神公义的道理，这就是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知识乃难成长，如果我们还一直在走成圣的道路过程里面，像婴孩一样还是天天吃奶的话，你会厌倦，你长不大。民数记十一章第十二节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肉养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这是摩西在向神抱怨，那你把这些民都交给我，不听从你的话，一直不长进，一直要我抱在怀里，一直抱到应许地去吗？他们到现在还是吃奶，不能吃干粮。这是摩西的抱怨。我们要学习成长，在四十年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有成长，在摩西来看仍然吃奶的孩子，摩西厌倦了，他自己也会厌倦，他长不大。结果那些从埃及出生走旷野路的那些人，通通死在旷野里，神不允许他们进入应许地。这是只吃奶是很难成长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吃干粮，不要只吃奶，要学习那个仁义的道理。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完全的后面会讲，完全人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成长的人，成熟的人，就是要成长完全的人，完全。如果你愿意成长做成人的话，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那个少年的观，说我十诫通通行了，还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给他讲说，你的财产太多，缠绕了你，你把那个这财产舍去，变卖了以后跟从我。所以跟从我，跟从耶稣是成长的过程，要长大成人的过程。那些十二使徒都是这句话呼召他们的，你来跟从我。他们都是熟读圣经的，那些十二使徒都熟读圣经，从小就读圣经的。耶稣吸引了他，耶稣呼召他们每一个人来跟从我。他们都放下他们的一切，放下他们的欲望，他们放下他们税吏的职分来跟从他。所以你了解仁义的道理之后，就会去跟从他。好，第四，心窍练习的通达。第十四节，要心窍练习通达。这句话呢，是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你们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句话也是很难解释的。第一个，我们要对这个希伯来字来做深入的了解。第一个，心窍，心窍是一个字。这个字呢，你如果去查这些解经书这些呢，就说他们一致的说法就说 faculties of perceptions，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认知上面的器官。认知上器官呢，从哲学上、生理学上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人的一切器官。可是我们要从灵里面来认识，灵里面认识就是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器官去了解，不是用我们大脑，不是用我们的这个心理或者是其他的器官去了解圣经，而是要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来感知、来认识，就是灵魂的感知力、灵魂的判断力，就是我们心灵跟灵是什么？灵是认识神的要素，魂是我们理智、感情、逻辑对世界万物的认识的器官的元素，也就是说，要我们用灵、用魂来去揣摩神的话语，他的感知力、他的判断力，就是这个心窍的意思。要怎么这个心窍、灵魂认知力、感受力，要练习的通达。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字呢，就是在。这只有这两个字呢，只在圣经里出现一次，一次是在十四节，这个腓立比书十一章一章九节呢，是那个字的另外一个形态，它是跟这个字是完全一样，一个是一四五，一个一四四，就是说它那个稍微字尾变动了一下，可是它的字根是一样的。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里被翻成见识，就是他的心窍。心窍这里的解释，从这里来看呢，就是灵与魂的认识力。就是我们要把灵与魂的认识力、灵与魂的感知力、灵与魂的判断力，能训练的通达。这是这个意思。那通达是什么意思呢？通达这个字是一个希伯来文，也只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一次，别的地方没有了，是1838，是指训练后的果效，成熟的程度和状况，使得他能够把这个仁义的道理运用自如，这是通达的意思。就是你的灵跟魂的认识力、感知力跟判断力要能够通达、运用自如，训练以后有果效，能够成为成熟的状况，这是通达的意思。那训练这个字呢，是很长一个字，这练习这个字呢，是被训练、被管教的意思，也是在希伯来书出现一次，那这里说按就指的是受神管教跟操练，就是说你的灵跟魂的认识力、感受力、判断力要被操练，操练以后能够运用自如，这样的人才是长大成人的人，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真正的意义。这样子长大成人的人就能分辨好歹，就能够分辨是非，这神的话语是或者非要靠这种操练，要靠这种练习，使得我们能运用自如，使我们能灵跟魂的感受力、认知力跟判断力能够运用自如，这就是长大成人。那长大成人也是一个字，这个字呢是在很多地方被应用的，这个5046这个字啊，出现在很多地方，它被翻成完全人、完全的大人、完全的人、成熟的、更全备的，是被翻成各种文字，就是完全人、 要把耶稣说的完全人要向着标杆直跑，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这些都是对长大成人这个字义是同一个字，就是要做完全人，做成熟的人。那这个成熟的人呢，是对心窍练习通达的人，就是他灵跟魂的感知力、判断力、认知力训练的运用自如，这样子的人就是成长大成人，就是成人，就是完全人。那这种人会结出仁义的果子，带来平安，你走在那平安的道路，你心灵有喜乐有平安。这种人热切地活出信仰的告白，你很热心地去活出圣经的教导，那个圣经的教导就是你信仰，你所做的就是你信仰的告白，就是你的人生观。这样的人愿意接受神的操练，也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他的话是与不是，这就是长大成人的人。这里说的干粮是成人的食物，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干粮，这样去做深入的研究，去接受操练，这是干粮。这个干粮呢，是成人的食物，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去吃这个干粮。也就是说，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成熟的人，完全的人，才能吃这个干粮。这个干粮是使得婴儿成长变成成人的食物。你愿意成为长大成人的人吗？开始吃干粮，接受神的操练，对心窍也练习的通达，要对仁义的道理能够精通，能够熟练，长大成人。我们彼此的勉励。那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对我们有益处。他活着就是彰显耶稣基督，这就是活出基督。为什么能够活出基督呢？因为他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是腓立比，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要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活出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让人看到的时候不是看到我们，是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就是心窍练习通达的人，活出他就是保罗，活着就是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这就是心窍练习的通达的人要活出他。好，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成长的危机，要长大成人。你不长大成人，就一直是婴孩。这个成长走成圣道路，也是逆水成行舟，不进则退。你不长大成人，就仍然做婴孩。要了解基督的真意，认识他，少吃奶，学习干粮去传讲他，练习仁义的道理，要去熟练他，才能跟从他，要心窍练习的通达，才能活出他。这样的人就是长大成人的人。最后我们用一段圣经来看这几天所说的， 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都走的同样的一条平安的路，成圣的路，认识神的儿子，认识他，长得以长大成人，少吃奶，学吃干粮，熟练仁义的道理，是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要活出他来，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基督的身量，就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婴孩了。婴孩小孩子会众人的诡计，被世俗的法术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摇摇摆摆，飘来飘去，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就不会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不会人言语言，世界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我们真正认识他，传讲他，跟从他，活出他的样式，长大成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指引我们一条明确的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灵里面成长，走那条成圣的道路，能够长大成人，能够认识你，能够传讲你，能够跟随你，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